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第269个夜晚的说故事时间。要讲的故事的内容是个人十项本质的第619节，在10:40以下的部分。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赛斯对罗所僵硬的部分做了一些分析，那分析完了之后，赛斯就说，你在不同的时候做了那些有意识的选择，而那些选择逃过了你的注意。虽然逃过了你的注意，但是他们作为觉知跟选择的意识点而存在，但他们以有意识的觉察，以抉择的方式存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罗做了一些有意识的选择。那什么是有意识的选择？当然跟他的所相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事情有关嘛。所以这里代表的也就是罗的信念，以罗所相信的事情在做有意识的选择。而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呢，是会逃过罗自己的注意的，罗自己并不知道他做这样的选择。所以各位也可以把信念就当作是我们无意识当中所做的选择。存在心理治疗的欧文·亚龙写了一本书叫《生命的礼物》。在《生命礼物》的第49则，以他諮商那么多年的经历，他有感而发的说，每件事情都会消逝，唯有选择是除外。决定的道路可能很艰难，因为它把我们带入有限跟失根的领域，似乎是在说，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就把我们带入一个有限的领域，而这个有限必然是失根的领域。《生命的礼物》这本书是非常不错的一本书，可以说集合欧文·亚龙多年以来諮商的经验。他写了85则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给心理治疗师的备忘录。据我所知，很多心理学系的学生或者是諮商师都会看这一本书，也对这本书有相当不错的评语。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曾经在几年前开过这一本书的读书会，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参考。《生命的礼物》这本书是心灵工坊出的，是一之心翻译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助人者的话，有一些助人的基本守则、基本的一些概念我们还是要了解，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諮商的这个领域以及有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值得看的。我们洛杉矶的好朋友在跟我讲说，你上课上那么多，有的时候要不要也介绍一下不错的书给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参考。那我是觉得有机会的话了，如果刚好是有机会，那我就来介绍一下。因为这里是提到赛斯在跟罗讲说，你在不同的时候做那些有意识的选择是逃过你的注意的，所以我就想起了《生命的礼物》欧文·亚龙讲的这句话。我相信这是他蛮深的体悟，所以才会用这种结论式的方式来谈选择。而我们这一章是在谈信念的部分，那选择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几乎等于是信念，因为信念会做选择嘛，而且是无意识的做一些选择，而所做的选择甚至会逃过我们自己的注意。只是选择在那边的话，它必然会以一个意识点的方式存在，尤其是这一章主要在谈信念的部分，所以很显然的，赛斯是以选择来当作是信念的同义词，只是这个选择是由内在意识跟我们的自我意识所共同合成的选择。所以如果你把信念当作选择，就比较容易了解信念的性质是什么。信念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信念不是大刀机关枪，信念只是我们的选择。如同欧文·亚龙所说的， 任何的选择都围出一个有限的领域，信念到头来就是思维观念，而我们的思维观念会像深深的桩一样钉在土地上，围起我们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相信的事情，如果这个相信的事情一点都不能移动的话，就好像我们被钉子钉在那边不能移动的意思是一样的。而我们有广大的内在，有广大的可能性自己，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选择钉在一个有限的领域里头，我们把自己钉在一个钉子上而无法拔掉这根钉子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其他可以走的路。所以厄文亚龙才会说，把我们带入有限跟失根的领域，而这是充满焦虑的领域，每件事都会逐渐消气，唯有选择除外。谈完了罗的事情，然后赛斯就说，我们再来说鲁伯。真最近一直在设法认出一些想要抛弃掉的信念，他一直想把它弄松，以至于在他的意识范围里头呢 rattle around， 就好像在移动家具那样，在他的意识中嘎嘎作响。我觉得赛斯这个比喻真的是蛮好玩的哈。各位知道，其实真是真的蛮认真的。各位如果去看过舒华金斯所写的以赛斯对话的话，有一次他们在 ESP 班在讨论信念的时候，应该也是在个人实相本质这段时间呢，他在他的 ESP 班的几十个同学之间，虽然他不见得是个老师，但是至少是个领导者，为了要看看自己的信念，他竟然把他的衣服全部脱光光，完全是裸体的方式跟这些男男女女一起讨论信念。当然他是女生，他可以脱光光了，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也会有所谓的性骚扰的嫌疑啊。他没有穿衣服，一直到课程结束。在几十年前的美国的东岸，其实民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样的开放的。我前一阵子看到台湾的新闻，好像是在花博那个地方吧，有什么艺术展，然后一个女生在拍照的时候好像有暴露的现象，并不是脱光光，只是她没有穿内裤而已，那时间也很短，只是拍照片。但是后来的新闻我看到的就是她被判了3个月的徒刑。所以也不是女生就可以要裸体就裸体的。那一天 ESP 班在讨论的就是有关你信念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自己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而没有办法去把它掀开，没有办法用相反的方式去看看自己，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再展现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对真来讲的话，可能裸体是他内心里面最害怕的事情，所以他才用这种方式来看看他的另外一组信念的形式是怎样。在谈个人实相本质619节的时候，大概是在1972年，换言之就是48年前。不要说48年前，就连现在要一个人把衣服全部脱光在整个班级面前，尤其是女生的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如果是在台湾的话，也绝对是不鼓励的，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在点出正在探讨他的信念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他非常顽固非常自我。真绝对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想法非常坚持，一点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想法的那一种人。从他的信念的讨论当中就可以了解，他是非常真诚而且非常具有勇气的。所以赛斯在这里形容真，真想要去弄松他的信念，可以在他的意识中把他弄到吱吱作响。给我们的画面是什么？就是硬要移动的意思啊。他觉得某些信念他现在看不到，他就是硬要把它找到，硬要去移动它，硬要改变。真就是这么样一个有勇气的人。如果我们用自己跟真相比，我们要检讨我们的信念，我们真的敢做到这种程度吗？然后我们说，哦，因为真的自我太强大了，所以赛斯一直没有办法治好他。 其实你看，他要把他的信念弄得嘎嘎作响，想尽办法把所有意识中的想法都把它想尽办法要把它敲掉。赛斯在我们昨天的课程告诉我们说，是啦，没有错啦，哈，我现在告诉你们的这些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你看我这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只要你忘记了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自然而然会解决，只要你忘记了你的症状，你的病症自然会疗愈，这样有够简单吗？很简单啊，但是赛斯说没有那么简单，看似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我们自己对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到底真的能够相信多少？我们的钉子，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到底在跟我们说些什么话？今天有一个朋友在跟我提到，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严重的鼻炎问题，然后他的妈妈带他去看很多的医生，找西医，找尽所有的西医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后来找到了中医，多少有一点用处，一直到他一个亲戚介绍他针灸，没有想到针灸之后居然对他的病症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然后呢，因此他就自己去学针灸，学到后来老师就传他一些不秘之法，他也很勇敢的自己拿起针往自己的背后插，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身体的所有的病症才完全消失。当然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你看嘛，那么严重的鼻炎西医没有办法治，中医多少有效，但是最后还是必须要借助针灸的方式才让他的鼻炎好起来。所以为什么病症是不需要治疗的呢？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马上会得到一个结论，也就是你看他的鼻子有问题，他必须要治疗，而且经过这样的治疗之后，他的鼻窦的问题才好起来。所以怎么可能一个人改变思想就能够改变他的身体的状态？只要他把重心移到别的地方，那么他的情况就会好起来。我这位朋友并不是因为他昨天听到昨天的录音所以才跟我讨论这件事情，而是我们在讨论道瑞前一版的第106则。那第106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你可能会注意到更多人抱怨一件事情是他们从未患过过敏症，而现在患了过敏症这个事实，他们说到鼻炎，说到流眼泪流鼻涕以及所有这些事情。道瑞说，好吧，如果你能够明白这种情形就是新能量正在发生的变化之一。道瑞说，鼻窦包含一种叫做二氧化矽的物质，我们可以说二氧化矽是一种能量的发射器，或者说是一种导体，伴随着能量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脑部的区域之内从来没有开放过的那不同的鼻窦腔现在打开了，然后因为那里不可能成为二氧化矽进入这些鼻窦腔的一个空间，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流眼泪流鼻涕的原因，并且嘴腔中有很多唾液的原因。现在有很多人因此感到不安，他们会去找各种各样的医生，因为他们有了过敏症，他们在流鼻涕，在流眼泪等等，药物阻止了二氧化矽的流动。换句话说，如果你们的鼻子在流鼻涕，而医生给你开了药而停止了鼻窦的运转，那么你可能会感到舒服，但你也停止了肉体建设中的能量传递。还是那句话，你们每个人都具有一个肉体建设，至于如何管理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这不是任何人说的。你应该或不应该做任何你不想去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喜欢流鼻涕流眼泪，不喜欢口腔中有很多唾液，你想要干燥，那你就去找医生，你可以吃药解决，这取决于你。如果你说，好吧，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有点轻微的不便，但也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你就允许在大脑或头部区域之内二氧化矽的流动，这也取决于你。这是我这位朋友经过多年之后，他在看道瑞制药的这个106则， 然后他突然间有一种领悟，也就是如果当年他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他现在的身体应该也是跟他去治疗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他认为他打针灸为什么会有效，是能量让他流通。在那个时候呢，因为还不太适应这个道瑞所说的某个部分的开放之后产生的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这位朋友很好玩哦，他说还好那个时候西医没有帮我治疗，如果西医帮我治疗的话，我可能在某方面阻止了这里道瑞所说的二氧化系的物质的流通，妨碍了我的身体建构。这位跟我讨论鼻窦敏感的问题的朋友是一位专业人士，而昨天上完课之后还有另外一位专业人士他也跟我在联络，他说查叔，那生病的人不把焦点放在病症上，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假如一个癌症的病人需要吃药需要治疗，那还要继续吃吗？这位好朋友说，这部分我从以前就一直感觉到困惑到现在，像是过敏性鼻炎的状态，我是可以不吃药处理的，一样的同一天在谈过敏性鼻炎，然后一般的小感冒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肾衰竭啊这种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病症啊，难道是可以不要治疗吗？那么如果更严重的像败血症啊、血癌啊、骨癌啊、肺腺癌啊，或者是转移到淋巴的末期癌症等等啊，这些又怎么协助他们以筛丝治疗的角度去面对，然后药物跟医学治疗又如何能够并进的使用，或者是暂时放掉吗？这位朋友说，我知道要是对放掉医疗带着恐惧是不适合放掉的，也知道要是非常相信医学也是得使用医疗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在筛丝治疗中学习中，一个生病的人可以怎么全神贯注忘记他的疾病，不以医疗为目的而最终却活得很健健康康的？这位朋友说，我在想这是不是需要一个历程或过程，主要是我认识的朋友是有这么样一个朋友走一段这样的医学，然后到筛丝治疗当中，然后又回到中医跟西医，然后再回归到自己。我想这里所说的回到自己应该是就回到自己的意识，回到自己的内心的这种状态。他说他这位朋友不只是回到自己，而且也回来对筛丝治疗跟道瑞治疗的学习，可是他还是有在服药，只是这位朋友他经过这么多学习之后，我这朋友说他活得很自在，像是经历第二人生一样。他说呢，但是我今天听到一半，我会直接想到的就还是疗愈的问题，我的思维还在这边打转吗？而且如果是生病的人，如果我想帮助他，我应该怎么办？我可以用现在你所谈论的赛事观点来面对、接纳、协助跟諮商他们吗？我怎么能够帮得上他们的忙，而这个帮忙不是以疗愈或疾病为对焦？我知道要从能量的观点，但是就是有说不出来的困境。这是我的朋友写给我的，我们就来看真好了。真这么用心，而且你看真想尽办法也想要把他的信念从根里面去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真治疗了20几年他并没有治好啊。赛斯也说过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蛮容易的，也就是你只要把注意力移到别的地方，就好像我的朋友在讲到他的过敏的问题，那当时如果他稍微不舒服他 OK 的话，那么就不用去治疗，然后他只要转到别的地方。道瑞也说这是能量在进入的问题。现在的重点是，我们因为活在这个物质实相上，我们从小到大已经根深蒂固了被种入了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必须要疗愈的，不是身体来疗愈我们，是我们的身体需要疗愈。 赛斯所教导我们的东西真的错了吗？我觉得赛斯所教导的部分是他在更上一个层面所指引我们的事情，当然是没有错。可是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很难去用这样的观点，就好像他在提到你在下暗示的时候，你必须要是处在一种恩宠幸福的状态，心情是平静的，即便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也必须要在那个短暂的平静的状态才下暗示。还有就像我们这一节课在讨论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我们也知道信念就好像钉子一样把我们钉住，那只要我们能够把钉子拿掉不就好了吗？那现在他在讲罗的事情，不是在讲说你做了选择可是却逃过了你自己的注意力。我们的信念是内在信念和外在信念合起来才叫信念，而我们认为的选择其实就是内在的选择跟我们自我的选择合起来才算选择。但是问题是在于，如果这个选择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时候，我们的自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去觉察这个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么说好了，如果一个人对他的信念的了解或他的选择的了解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去选择自己的死亡呢？赛斯告诉我们说，任何的死亡都是自杀，都是自己决定要死的。赛斯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生事件都是我们自己选择来面对，选择来克服的。可是你怎么样也不会认为自己会选择那么不堪的情境让自己来经过吗？现在是我们对多次元的状况有所了解，这些多次元的概念、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真理，我们放在我们心中，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达到。那在还没有完全达到之前，我们是可以用现在在物质世界的这些方法，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把自己移到一个可以再继续往上移动的位置。我们来看欧文亚龙花了整整一辈子的时间，也是在探索怎么样能够跟自己的个案沟通，能够了解他的思维方式，甚至能够想尽办法来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思维的方式。赛斯说过了嘛，看似很简单，但绝对不是简单的。因为要从想法当中去改变想法，我们从观察点要去改变观察点，而这个观察点本来就是从你原来的观察点所观察出来的东西啊。所以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一个人所观察到的东西，他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观察所观察出来的。我们怎么能够回过头让他去掉他的观察来观察所发生的事情？如果能够去掉他的某个观察点，那么观察出来的东西也就不一样嘛。所以当你要确定你所观察的东西，那么必然原来的观察点是不能改变的，一旦改变了原来的观察点，所观察的事情也就不一样。那现在是我们拿他所观察的东西来叫他去看他用什么方式能改变他的观察点，这个在实务上是有一些困难点的。好比你对水中的鱼要去解释水，所以为什么连真这样的一个修行者，他要觉察他自己的信念，想要把它弄松而已，只是想把它弄松，就已经弄得自己嘎嘎响了。而且从历史的洪流当中去看，他花了二十几年的功夫，他还是没有真正去改变他的想法，所以他的疗愈的过程并没有真正成功啊。甚至到一直他要往生之前，赛斯也常常在讲说，我想尽办法来调整你的坐标点。坐标点当然就是能量调和点，也就是当赛斯在场的话，赛斯本身所具有的能场跟他产生一个完形的作用的时候，其实对真来讲会有一个很好以及很深的帮助。这就是我在提的在场有效票。所以如果你看欧文亚龙写的生命的礼物，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他在諮商别人的过程当中，他找了很多很多人来諮商他自己，甚至都是一些大师啊，像罗洛梅之类的。然后在跟个案諮商的过程当中，他也随时在检讨自己，随时让自己的能场能够往上移。一旦他的能场往上移，他对个案是会有一个直接的帮助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我们如果看赛斯跟真的关系，我们就更能理解到一件事情，赛斯的能长当然比欧文亚龙或任何人的能长要大得多得多，可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他对真有一个程度的帮助是没有错，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各位，我们内在的决定，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我们内在所设定的人生蓝图是不可更改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任何其他人有一个想要去改变他的这样的责任，而且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提醒或者是引导这个个案往他自己的内在去探索，由他的内在来教导他，这是赛斯一再提醒我们的。好，把上师大师甚至赛斯的想法先放一边，把你自己的想法放在最重要的那一个位置。我们在前面的很多课程当中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重要观点，赛斯常常在讲说，你要问的是你自己，不是要听我怎么说。如果你听我怎么说，那么你的内在的信息你就接收不到了。欧文亚龙也常常在他的书上提到，一个諮商师，你不要以为他是大权威，他比你更懂很多事情，没有错，他的确是知道很多有关于心理学上的事情，可是他跟一般人是一样需要学习，甚至有的时候还蛮幼稚的。当个諮商师，諮商师有他諮商师心里的黑暗面，可是这并不影响你对别人的帮助。当然如果能够从自己先下手，好，改变自己的能场的话，以霍金斯的能量表来解释的话，由于你成熟的在场，对方已经受到帮助了，由于你不断的对对方的提醒，让对方能够跟他自己的感觉接触的话，这已经是对对方的一个很大的帮助了。某个角度来想，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具有100%改变对方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健康的想法。我们不管是任何人，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老师，你都还是要尊重个人，有他个人的内在，个人有他个人的价值完成，有他个人所指引的一条路，不是我们觉得什么样的路可以走，那么他就能够走。如果以这种角度来当作是成功或失败的话，那我只能说赛斯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老师，或者是非常失败的教导，因为他教一个学生，他总共才教那个学生，而他天天都在教他，连梦中都在教他，包括我们今天在讨论619节跟620节，甚至真还会说他不放过我，几乎是在梦中完全没有停止，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因为他都在传授他的课程。这么一个上一层面的高龄，他的能场比我们高得多，他懂的知识比我们强得多，那么他随时在教导我们，而且随时在输送能量，随时根本连諮商都不用指引我们的问题，连赛斯这样的人物，他花了20几年的时间只教那么一个学生，他就那么样彻底的失败。我是说，如果以身体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如果以生命的长短来考虑的话，那么赛斯资料还能够读吗？还能够看吗？还有参考的价值吗？因为他所讲的部分不是为了要教真跟罗吗？可是他所教的真跟罗，真这么努力的在学习，学到把自己的衣服都全部都脱掉了，裸体面对所有的读书会的人，而如果赛斯没有办法去教他的学生他的真，甚至引导他到健康之路上，我们又怎么有可能把个案的成功与否当作是自己的成就与否？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以欧文亚龙来讲的话，他反而觉得如果个案给他很大的赞美，很大的支持的话，他反而会担心，因为他会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他，也不是真实的个案，更何况他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装饰自己，把自己变成神话。欧文亚龙非常清楚，他是在学习，即便他是諮商师，可是他也是借着跟个案的这个关系他在学习，那难道我们不是吗？我天天在这边上课，我有比任何各位高一点点，好一点点，或者是聪明一点点，或者是了解多一点点嘛？我觉得只有你的内在才真正是一个懂的人，能够指引你的人根本不是谁的教学方式比较好， 而是你的内在才是一个真正能教你的人。那么如果要以外面的赞美声来看看自己是不是教得好，或者是自己是不是有面子的话，那我们已经早就失去了一个应有的态度了。这个应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内在一起探索着价值完成，一起在学习。我们在物质世界本来就是一场学习之旅，要在供桌上吃冷猪肉，还不如在人生的泥沼当中去打滚吧。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其实要治疗病症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如果这个个案或这个人他能够不把专注力一直放在他的焦点上的话，那么他就有机会把他内在输送过来的能量释放掉，能够以不阻碍的方式去创造他的人生。只要他的人生的创作一出来，那么他的病症就会好起来。那我们有这个概念，可是我们不能够放弃这个人现在所依附的信念。他现在的信念本身是他的观察点，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一点。事实上，赛斯从来就没有叫我们不要相信医疗的系统。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坚信了医疗系统，那么在还没有真正了解到多次元的观念之前，你还是必须要依赖医疗系统来让你暂时有一个更好的位置，以便来提升。道瑞讲了一个笑话，道瑞说一个婴孩生下来了，然后你跟婴孩讲说，你现在已经生下来了啊，那你要做什么，你想要创造什么的人生，你就自己去创造啊。这个婴儿还是必须要经过成长期嘛，必须要经过一个阶段过程，就如同我这位朋友说的，是有一个过程。至于这个人是不是经过这个过程能够往上走，我们不确定也不晓得，因为每个人的特质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用一个最大的爱心来引导对方，那在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指出另外一条路，也就是尽量把自己的专注点能够移到其他的地方，尤其是发现自己有那种强烈热情的工作上，只要他能够回到一个对自己创造力的表达的话，那么因此他的病症的状况就会减轻。所以我们放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我们内心里头，当作是我们最终想要引导他的一种方向。可是我们仍然要看这个孩子他现在能不能走路，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他必须要经过一个成长期。在这个成长期，我们也是必须要有真正的耐心，真正的爱心去引导。如果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当中能够把那个多次元的概念，把那个不批判但是去产生很多想法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很容易的帮助到我们周边的人，因为它不是只有一条路，它有很多条路。如果我们习惯用这种排列组合归纳演绎的方式，如果习惯产生类似像脑力激荡术的方法，从想象力从联想力当中去找到很多条它有的路的时候，其实赛斯在移动这里所说的选择，或者是我们说的信念的话，赛斯所用的方法还是想象力，而想象力的目的主要就是要找出更多的不同的路径。因为如果没有路径，他就没有他思考的方向。一旦找出了路径，当他的思想放在那个路径上的时候，那么他的观察点就开始改变了。因此如果他的重点放在其他的路径上，这个时候你再来告诉他你原来的那个事情是怎么观察的，他就能够一目了然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还是佛教徒的话，那么怎么跟你讲赛斯的资料你可能很难了解。可是一旦你真的自己去写了赛斯资料之后，那么你再回头看你的佛教的那些思维方式，你会有一个完全客观的心在看佛教所说的内容。那么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一样的情况，除非你真的离开了那个基督教的范围，你用另外一个思维方式在思考之后，然后再回头来看基督教的那些教义，你会比任何一个经过几十年都在基督徒的教导之下的教友们更能够了解到基督教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而我们呢，我们现在在学赛斯资料，尤其是专心的在学赛斯资料，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开放的心，除了赛斯资料之外，我们也可以接受其他人的想法，比方说奥修的想法，比方说 栏目沙的想法能够涉及各种领域，而不把自己完全盯在一个领域上的时候，那么反过头来我们在讨论赛事资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立场。也就是如果你是观察者，你唯一能够用的就是你观察的那个点在观察观察物，一旦你能够跳开你的观察点，那么回头来你才有可能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当然如果要继续谈下去的话，我们今天的课就没有办法上了，我只是借着真在移动他的信念产生那么大的困难，甚至弄到嘎嘎作响，而只是想把自己的信念放松而已。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想法都很困难的，我们在帮助别人，我们只要有一个真心诚挚就可以了。这也是欧文亚龙多年来之后他由衷的讲的一句话，最好的諮商往往就是你的那个诚恳，你的爱心，而对方可能忘了你到底说过什么，但是他会记得你对他的支持以及对他的真诚。而这里所提到的这些观点是可以当作参考的。第一就是让自己的心更加的开放，那么你开放，个案自然也就会开放了。从自己的能量去提升，那么你也直接提升到了你的个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个人的生命有他的内在在指引，我们在諮商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重点也是引导对方能够找到他自己的感受。一旦对方能够找到他自己的感受，他就自然而然会找到他的卡住点，跟他自己的内在就会有所接触。而我们必须要把对方成熟的责任交给他的内在，而且根据真的状况我们了解这个个案是不是能够完全疗愈，不是任何人可以决定的，而是他的生命蓝图跟他内在所设定的价值完成在决定的。如果赛斯没有办法諮商真，我们怎么可能諮商任何人？我们可以提供协助，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对方能不能痊愈的责任放在我们自己的光芒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就给自己太大压力，也会造成这个諮商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扭曲的现象。第三是尽可能去找出方向，找出方法，找出各种不同的角度，那么这个可以用想象力，可以用联想力，可以让对方尽量的使用他的脑力激荡术。如果他能够让他的思想自由，而处在一个非常多的方向的情况之下，然后鼓励他去走一两个最有信心能走的方向的话，他必然有他自己能够走出来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道路，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人负责，连赛事都没有办法替真负责。再另外一点就是，在他还没有成熟之前，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培养期或者是成长期，那对他最能够有帮助的就是能够让他有力气的那个部分，这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谈的怎么增加他的能量的方式。如果能够增加他的能量，那么医疗也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宇宙间的所有你能够用的材料都会是非常好帮助对方的材料。最后一点就是把他的任何问题当作是创造性来处理，从他的个案当中去看看他人生由他现在的这种状况能创造出什么。其实在跟我联系的这位好朋友，他非常幸运，他已经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成功的例子了嘛。他有一个朋友是从医学走到赛斯，然后又回到中医跟西医，然后又回到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的探索，然后除了对赛斯资料的学习，又学习道瑞资料或其他的东西，但是仍然是有狐药。刚才提到用宇宙洪荒之力，用鸡尾酒疗法，不就是我们在使用我们所创造的外面环境的一切吗？如果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所创造的，如果像梦境一样你没有觉知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存在。那么这个世界如果都是你创造的，你使用它来当作是自己能够学习的材料，鸡尾酒的疗法又有什么不好呢？鸡尾酒的疗法就是多次元实相的疗法嘛。 我们不是要从各个地方去寻找出各种可能性吗？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的思想自由吗？我们不是要从各个方向当中去找到答案吗？那么一定有一个适合我们的方式，而任何的方式对个人来讲都不会是一个坏的方式。我们当然以为我们所学的赛事资料是最好的，而对我来讲的话，我会很尊重那些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比如说在我家里头有很多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家人，他们在他们的灵异当中得到他们的幸福，得到他们的平安，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对方移出来到别的灵异呢？除非他们真的在某一个时候有这样的需要，否则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动一根毫毛的。就如《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疗愈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把最后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深层的脑海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他改变观念，他的病症就会好。这个只是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终极要引导他的方向。那在引导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必须要从他自己能够专注在他的想法当中开始，因为他开始能够专注在他的想法，他就知道怎么去移动他的想法，也就是从由衷的感受先下手。一旦饥来吃饭困难免，一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不会再去使用铆钉把自己定住，却像螺一样一点觉察都不知道，逃过自己的注意力。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哈，我们就回到鲁伯哈。赛斯说他渐渐地觉察到了这些信念的，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见，其中有许多是他第一次面对的，所以摇来摇去动来动去把它弄松，现在终于看到了一点点了。赛斯说你们俩都应该对那些有益的观念以及他们在你们生命中的重要性略有所知。这里有一个蛮别扭的翻译，如果你们的翻译本翻译成你们都应该对那些有益的信念，但是它的英文是 idea, the beneficial ideas,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把 idea 翻译成信念。如果 idea 翻译成信念的话，那 beliefs 又翻译成信念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里赛斯的意思是说，有一些观念，有一些对你有益的观念，不是信念哦，因为有益的信念根本不是你可以随便能够觉察得到。既然信念是信以为真的想法，什么叫做有益的信念？也有可能是因为翻译有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要用好的信念，要用有益的信念来改变我们自己。其实这里讲的是 ideas, 是观念，不是信念。这附近的很多英文跟中文的翻译是真的很别扭，甚至我觉得根本跟原意字不太一样的。我在想这不是王杰翻的，这应该是王义胜翻的。我了解个人实际上本质的前半部是王义胜先生翻的，就是写时空之外，把灵魂永生当时空之外来翻译的那位王先生。不是说他翻的不好了，而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完全是以英文的方式。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如果你把 idea 当作是信念，那么信念跟 idea 就等于没有差别了。而当我们没有差别的时候，我们就不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有益的信念。事实上他讲的是有益的观念，有好处的想法，而不是有好处的信念。这里的差别是很大的，不是差一点点，所以我特别把它提出来。虽然有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现在都很懒得去提中文跟英文之间的差别。往下是说呢，你们这种知觉不仅在程度上彼此不相上下，也就是程度差不多了，你们两个人在觉知任何事情，你们是同时能够觉知到一些有益的思想以及在你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了。你们是可以同时，你们程度差不多，同时也应该是一种随时能够警觉而且存在意识中的知觉。赛斯在鼓励真跟罗，不是刚才讲的 任何事情好像都不自觉的由自己做的选择，自己的信念所造成，但是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甚至说以上这些说法应该列入本书中，因为这是本书中的一部分。然后他就提到真，他说今晚鲁伯一方面觉得非常的累，累极了，由于他把你们共同的信念跟你弟弟一家的信念做比较，这里的确是用 believes 没错哈，他把他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来跟他弟弟家所相信的事情做比较，但是我蛮怀疑的啦，因为他怎么知道他是相信些什么事情呢？哈，这里他举两个例子，他说呢，又由于他以自己的肉体的信念，然后他摸摸他的膝盖头，然后跟你弟弟家的身体的信念来相比较，然后看出来他自己的信念是有害之处，也许他弟弟一家都是追赶跑跳碰，而他自己是不能下楼梯啊。我们不晓得他是怎么比较，因为赛斯也没有特别提到用肉体的信念做比较是怎么比较法的啊。而另外一个真的信念的比较是把他自己个人的心灵跟创造能力去跟罗的弟弟一家人来做比对，然后又觉得十分的亢奋，这里就没有提到信念了哈，这只是在讲说他的心灵跟创造力跟罗弟弟家的心灵跟创造力来做比较，这个比较容易比较了。而肉体的信念的比较大致上应该是跟体能有关的哈，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在比较之后真会觉得十分的亢奋，罗特别在这边备注赛斯带着笑意哈，说结果是他自己又累又亢奋，这个又累又亢奋罗的注解是说今天早上哈，然后赛斯说是我故意要让他觉察我正在为这一本书工作，这里是赛斯非常有意思的举动，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各位你去看真是不是想尽办法要移动他的信念，把自己的信念像夹子一样弄得嘎嘎作响，真在他的意识田好像开了一个堆高机一样到那边去，想尽办法把什么东西要推一下要移一下，各位可以想象真好像是在他的意识当中开了一部战车，准备在他的意识当中来发起他的作战攻势，对这个想法开一个大炮，对另外一个想法丢个手榴弹，对某个想法用机关枪去扫射，包括他连自己的衣服都脱光光。在这个时候赛斯渗漏进来，把他写书的事情渗漏到他的意识里头，我想他真正的意思是告诉他说，你以为你在移动你的意识，可是你的意识是包含你所无法控制的部分，当然包括赛斯的信息传到他的意识里头，他要怎么去移动这个赛斯的意识呢？所以我说赛斯在这个时候故意把他写书的工作渗漏给他，让真在他的意识当中能够觉察到赛斯在写书，是不是在告诉真，你不用把你的战车开到你的信念里面，你的意识里面，想要到处去作战，没有用的，因为他要告诉真，你的潜意识，你更深层的意识，是由你的内在，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信息在流通的，所以如果我们谈到信念，那么如果你只以为你自己的想法才是信念的话，你好像就忽略了由你的内在来的想法，就如同连赛斯都可以进入他的潜意识当中，让他觉察到赛斯的意识状态，这不就是一个最好对信念的说明吗？我们不是常常在讲信念是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合起来才是信念，我们一般的操作方式总以为像真一样开着战车想尽办法要去打什么信念，然后要移掉什么信念，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嘛。罗德所僵硬而他所含有的一些想法是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办法觉察到的，而且还是他自己决定让自己的锁僵硬来处罚自己，可是如果你问罗的话，罗会说我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啊， 一样的情况哦，如果让真了解到他要移动他的信念，还必须要跟他自己的内在跟他的潜意识做连结，连赛斯在写书都可以透过他的潜意识让他了解的话，那么他的内在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形式？我觉得给真的这一份提醒是相当有意思的，所以他才会接在他想要移动他的信念，而事实上已经有一些移动，他也慢慢可以觉察到的同时，然后再提到我故意让他觉察到我正在为这一本书工作，这本书的一些意念一些观念进入了他的意识里面，而在过去因为他不相信这种渗漏应当发生，所以他们不常出现在他的经验里面。赛斯故意让真觉察到他为书在工作，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重要的意义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而第二个重要的意义是像个铆钉一样，像个桩一样，你钉在那边，所以我们不能动。信念它是一个阻碍物，当一个人有了信念之后，那么应该进来的信息就觉察不到了。就好像赛斯在这里提到，我一直在工作啊，而且你一直都可以觉察我的工作啊，我想要说些什么你都可以知道啊，为什么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开始知道？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不相信有这样的渗漏发生。当然赛斯在这里也故意让他觉察到，那么对信念的了解至少也会牵涉到两个方向嘛，一个就是你有内在的旨意，你有内在想要推动你的方向，这是一个。再来就是一旦我们有一个阻挡的话，我们就接触不到我们的内在信息。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听了我们的课程之后，然后很多内在感官都慢慢开花出来了，连对未来自己是什么样子都能够觉察到了，也能够觉察到很多新的信息，一种意知的能力，或者是对一些信息的更深刻的了解。这些当然是因为自己相信的事情慢慢有所松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信念有更深的理解。信念是一个收集器，但是信念也是一个阻挡器。当你有这个信念的时候，因此明明在你身边的东西你会看不见，罗看不见他所僵硬是因为他的信念，而真之所以能够知道赛斯在写书而且写什么内容的话，也是因为他的信念慢慢的了解，慢慢的比较自由了。这也就是我在回答前面的朋友的问题哈，如果你是一个指导老师，你要去教导别人的话，如果让他的某些已经固定的选择能够稍微松动的话，就不会进入失根和有限制的领域。虽然我在提起是有一点啰嗦，但是这是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自己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既然有那么多的自己，如果我们不固定在某个方向上，我们的选择能够更加的自由，而我们的思想能够更加的具有流通性。就好比你身上有好多钱，所以你可以买你所要的东西一样的情况，如果你有很多的灵感，你有很多的创意，你有很多不同的思维方式，那就好像你的脑袋里面有很多钱一样，你可以选择你所要的东西，而不会被一个想法所限制，而且也不会因为你的信念的关系，所以即便你可以立刻得到所的这些想法便被你阻挡掉了。这就是真正信念要了解的功课。赛斯让真觉察到赛斯在写书的这件事情，是在这一节课一开始就当作是罗的注解，在前面说过了。只是为什么在谈信念的时候会突然间谈到他在写书这件事情？那么他在写书这件事情是一件跟信念有关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在我们的意识田当中，我们认为的信念，我们认为的想法，其实是真的包括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我们无所知道的来源的想法，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意识，也就是我们其他可能性自己的那些想法。赛斯在这里说，我会给你们两个一些附带的资料， 以提供你们能随时在某一章的发展能够有更实际生活上的应用。而尽管是这样，更重要的事情是你们必须要明白，你们在处理的是你心中的信念。我们中午翻译就比较麻烦这里的翻译是你们必须要处理你心中的信念，可是这个心中我们是怎么理解它？它的英文是用 my 这个字，而 my 这个字当然包括你的自我的心智，也包括我们常常在谈的有意识的心智，更是包括我们无意识的心智在内，全部都是 my 的范围。如果把 my 直接翻译成内心的话，我们那个味道比较没有办法真正出来了，因为这个脉本身是心智，而心智本身是包括你的自我跟内我，所有的心智都是心智，而且全部都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好，所以这里赛斯所提到的，你们要知道你们的 mind 的 beliefs， 而且如同前面所说的那个例子，通常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心智所相信的事情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罗不知道他锁僵硬，为什么真开了战车把他的信念弄得嘎嘎响，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的信念的内容。赛斯讲的都很简单，就像昨天讲的那样，如果你们忘记了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把疗愈的观念转移到别的方向去，那么你的病症也就不需要疗愈，这都很简单啊。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没有什么羞耻的啦，连真做二十几年都做不到，你觉得我们那么容易做吗？方法的确是对啊，我们也知道他的方法是对啊，可是我们本身就是那个观察者啊，我们就是那个观察物啊，感知者跟感知物之间是没有界限没有距离的，也就是我们所感知的事情本身就是我们嘛，我们本身就是事件，事件就是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把自己跳开事件来看事件？在这一节的下半部是提到一个方法，那就是想象力，一样的情况用想象力去移动，或者是用联想组合的方式去移动，当你有很多方法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移动，我想这是一个铁的定律。当然对赛斯来讲是很简单的，你们只是在处理你心智中的信念，不要把它当作是你心中的信念，因为不是你心中的信念，是你心智中的信念。心智就包括所有的一切，潜意识跟无意识都包括在内。下面赛斯有两个注解啦，第一个注解是说真正的工作是在内心完成的，也就是在心智中完成的，不要去寻求立即的实质效果。这里的翻译都是用功夫啦，但是这里没有功夫，这只是工作而已。谈到功夫我们会想到中国功夫或者是怎么去修炼，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啦，这里只是说你真正的工作是在内心，在心智上去完成的。它的英文是 The real work is done there in the mind。下面的一段文字的翻译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混乱，我在看他的英文，他的意思是这样，事情将肯定毫无疑问的遵循不好的结果，这必然是一种信念，在这下面是一个冒号，好的结果将会来到，意思是好的结果会来到才是真正的结果，而把事情会有不好的结果，这只是我们限制的结果。而翻译本的翻译是翻译成事情肯定毫无疑问的会照你对信念所下的功夫而发展，就像以前坏的结果会来自坏的信念，你也必须相信当你改变信念之后，好的结果一定会随之来到。我觉得这些全部没有在英文里头，不但是翻译者自己放上去的，而且翻译者完全误解了赛斯所讲的话。我自己的英文水准是在平均以下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英文是真的蛮差的，如果我都看不下去了，我就不知道那些英文好的人在看这段是到底怎么看的。英文明明只有写说 很确定的 surely and certainly as the bad results followed. And this must be a beliefs. 然后冒号 that the good results will come. 这句非常简单的英文只是在说我们非常确定而且毫无疑问的假如会有不好的结果的话这只是一个信念而已啊，不是真的会有不好的结果因为好的结果会随之而到怎么会翻译成这么一大堆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根本没有在英文里头而且整个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这里提到说就像以前坏的结果来自坏的信念没有这个意思啊你也必须要相信当你改变信念之后好的结果一定随之而来没有啊赛斯只是说如果现在的结果是坏的那只是个信念而已是你的信念造成好像变成坏的结果是因为你的信念阻挡了所以才会有坏的结果但是好的结果会随之而来不是好的结果不是坏的结果不是好的会随之而来坏的会随之而来而是说本来就会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念的关系才产生坏的结果虽然是这样但是好的结果还是会随之而来各位非常抱歉因为我的英文实在也是蛮烂的绝对在平均值以下所以我看到了这个资料我只是觉得蛮奇怪的因为英文都没有这些字啊这些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这么重要的观念它所翻译出来的是蛮奇怪的观念所以我想各位不妨去找一下英文版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是很有问题的难怪我们在学赛斯的朋友们会真的以为有什么好的信念坏的信念然后改变信念结果会随之而来这个全部没有在英文里头不过我还是附注一个说明也许是我错的因为我的英文真的没有那么好以下只有赛斯再重新提一次真正的工作是在我们的心智完成的一样的这边都是翻译成功夫跟内心只要你在心智上去工作这里翻译成只要你下功夫但是没有啦只是在心智上工作便可以安心等待其结果但你切不可经常查看结果来了没有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吧非常抱歉没有办法再做更好的服务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